欢迎收听草木谈心，我是草，
我是木，让我们一起来聊心。我们是两个谘商心理师，在这里我们会和你轻松聊聊心理谘商、心理学与亲密关系。
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个线上的平台，叫做 Cancel 抗癌好伙伴。那这个平台呢，它的工程师是2018年的时候妈妈罹患癌症，那他在陪伴妈妈的过程当中发现网络上其实有蛮多不实资讯的，而且每一个病患可能被分配到的照护啊或看诊的时间并不长，所以他们其实在过程中经历了很多彷徨无助的时刻，后来呢就创办了这个 Cancel 抗癌好伙伴的平台。这个平台呢来找草木试用，然后希望我们用完之后可以帮忙分享他们的这个平台还有我们使用的心得，
可以让大家知道有这个平台，如果在自己可能不幸罹癌或者是身边的人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把这个资讯提供给他们。
他最近推出的功能叫做智慧管家的功能，这个功能就是可以在平台上面记录自己的身体数值啊，或者是你治疗的过程还有相关的副作用，那病患的本人或是照顾者都可以使用。
它会很像一个医疗日记的感觉，就是你把很多跟生病有关的事情都记录在上面。
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叫做 AI 智能医生，你可以透过这个功能在网站上面去找以前别人问过的问题，因为我们其实在遇到癌症这种事情的时候，心里都是不免的会有非常非常多的疑问，比如说某一种治疗之后怎么照护啊，然后可不可以吃什么东西，能不能够打疫苗，那有没有什么样的副作用，是不是正常的，还是说这个其实是需要特别注意的，这种相关的问题其实有时候我们要问医生会比较困难，
或者是你可能也会觉得这个问题很小，你要问医生可能你要去挂号然后等那么久去问一个很小的问题，可是你生活上就会遇到，或者是你现在其实是比较急需要知道的问题，就可以用这个平台。
那他的答案呢都是由专业的医师以及营养师团队的回馈，所以其实就不用担心说会不会这些资讯可能里面掺杂有错误，或者是有时候可能是未经医学证实的资讯。这个功能听众可以去订阅看看，因为它目前有30天的免费试用，然后平台不会自动续订，所以大家可以去体验看看 AI 智能医生的这个功能。
下一个功能是医师真人咨询的服务，那这个服务也是需要做订阅的，就遇到一些问题可以直接是跟医师去做讨论，然后医师可以提供客制化的解答，例如说你 Google 然后搜寻不到的东西，或者是你的问题大部分的人可能比较没有遇到，你有一些自己比较特殊的情况，这个时候就可以使用这个服务跟医师一对一的做咨询。
对，还记得我们刚刚提到智慧管家的功能吗？医师也可以针对你的这些身体的数值或是你经历过的治疗给你一些比较专业的评估跟建议。我在那个网络上有看到一些别人问过的问题啦，就是他们如果可以把自己的那个状况讲得比较具体跟清楚的话，医生给的建议其实也都蛮具体的。
所以除了上面的功能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功能是故事卡，上面会有癌友分享他们自己的抗癌过程，然后他会分享他是什么时候发现罹患了什么癌症，那他看诊的医师、看诊的经验，他身体经历过哪些事情，他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化疗跟治疗。那我觉得对大家来说或许就会有一种不孤单的感觉，因为平常这些功能会很像是在可能 Facebook 的社群啊、D卡或者是 PTT 的讨论版里面出现，但它是把所有的功能都汇整在这个网站上，然后大家就可以很明确知道在这个网站上面都可以找到跟抗癌相关的功能。所以如果听众有兴趣的话呢，都可以点击我们资讯栏的网址去做了解。
如果你使用过这个平台之后，下面资讯栏还有一个回馈的问卷，那你可以透过这个回馈问卷让这个平台变得更好，所以也鼓励大家，如果你有逛过这个网站，有使用过它的功能，也可以帮我们填写一下问卷。本集音乐由 OU Music 提供。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跟我聊完我确诊的经验之后，那当你确诊的时候，这些资讯有帮上你什么忙吗？
我觉得因为那个资讯有一点点改变了，你那时候确诊跟我那个时候确诊的政策不太一样，所以政策上面好像因为我的伴侣是大概比我早两个礼拜确诊，所以我那个时候的做法跟他的做法是一样，所以我大部分是参考他的经验。
在那个心情上呢而且你还有在确诊前跟我写一篇文章。
哦，对对对，确诊前写一篇文章，然后因为我觉得确诊对我来说好像就是已经有一点不惊讶了，反正应该是会确诊。可是我就是想说之前我的伴侣确诊然后我没确诊，我应该是也有被感染但是可能无症状之类的，然后我就有点小放心，结果我竟然后来又确诊，我真的也是蛮惊讶的。
而且你隔了有点久。
对，我跟他再隔了两个礼拜，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那时候有密切接触可是都没事，然后后来我真的不知道从哪里感染的，而且前一天我还跟我妈吃饭，我就超怕传染给他，真是傻眼。我觉得心情上就是不会有太多的太难接受或者是觉得心情有很大起伏的地方，因为就觉得反正确诊现在应该就是大家的日常了吧，确诊好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然后看到你确诊过，然后我们工作形态也蛮像的，就这样子也就度过了，所以我就觉得还好。
那你工作要异动的话有影响你吗？
就是那个礼拜的个案都要调整时间，所以全部都往后调或者是就挤到下个礼拜，所以我确诊出来之后的那个礼拜个案就很多，我就挤到快崩溃了，
全部要挤在一起的感觉就像那个吗，你的那个礼拜是两个礼拜的工作量，
对，然后全部挤在下一个礼拜这样子。幸好学校那边都已经，因为他们早就已经线上上课，所以都不用去了，所以学校没什么影响，就还好。
那你现在已经过14天了？
对，现在已经刚好今天已经是第15天了，所以已经结束7+7，我现在又恢复自由身咯可是我觉得那个症状好像没有完全好，就是我常常觉得喉咙干干的，然后老痰很多啊，会有点鼻塞，还有流鼻涕什么之类的，就是还是没有很舒服，
感觉还是要再去看医生，因为我也是14天之后有再去看一次医生，就是再吃一些药。
你是看西医吗？
对啊，我看西医，我想说西医先吃没有好一点我再去看中医，因为感觉中医就是要吃比较久。
对啊，那你后来咧，你大概多久才觉得比较好？
我觉得应该也大概3周后4周吧，可是有的时候现在大致上不太会咳嗽，可是有的时候也会比较会咳嗽，比较像是躺着要睡觉前有的时候就会咳嗽一下，但我觉得不在困扰的程度里面，就还都可以接受这样。
我觉得七天刚结束的时候到现在再过七天好像有再好一点啊，好像会慢慢的恢复正常的那种感觉。可是我那个确诊时候的症状比你还惨
你发烧很多天？
对，我大概发烧3到4天，然后前面两天都是高烧，都是大概接近39度的那种高烧，后面两天就开始慢慢转变成低烧，就大概都会 37.5 到 38 这中间，然后头都痛到不行我跟 Erica 一样头超痛，你可能打个喷嚏然后头就是头痛欲裂，他说咳嗽什么就是头都超级痛这样子。
我的症状感觉可能比较轻一点，
可是你那时候说喉咙有如刀割，然后我就很害怕，我想说会不会我再过两天之后我的喉咙就会开始肿的跟什么一样，然后刀子要割我，
结果有吗？
后来好像还好，后来还好，就是我的喉咙是稍微痛，没有到如刀割的程度这样子。
就是病毒也对你蛮好的啊，就是发烧跟喉咙痛是择一，不是两个都有。
对对对，幸好。然后有些人不是有肌肉酸痛什么之类的，我觉得我好像也有，就是我的腰好像就会很酸痛，因为我就是整个确诊的期间我都躺在床上看电视
那你有疲惫吗？我觉得我那时候就是蛮容易累的，然后到现在的时候我再回过头去看应该也是症状的影响，就是可能那种工作的空档就会很想要躺着，很想要休息。
我觉得刚结束七天的时候蛮累的，
但其实都已经在一直在休息还是很累。
对啊，可是我觉得那个休息就是很像是在养病啊，就是你也没办法做什么，所以我就一直躺在床上，然后我就把猎人第一季到第六季全部看完还有140几集，然后把它全部把它看完这样子。对啊，因为就没事做，也没有，我还拿书到房间去，然后 书根本就没有看，因为也没有力气看啊，所以你就是只能很废的躺在那边看电视这样子，
仿佛在医院里面嘛，就是躺着在那边休养。
对，然后你也没有觉得真正休息到，因为晚上其实也蛮容易醒来的，尤其是前几天可能一直在发烧，然后你就是会一直烧又退烧又退，所以其实根本就都没睡好，然后隔天太阳一照进来又睡不着了，
好惨哦。
真的很痛苦。
后来就是除了我确诊之外，家人也陆续确诊，然后我感觉到就是现在的那个政策对于长辈真的不太友善耶，因为就会变成他们可能快筛完之后，他们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找可以看诊的那个线上的看诊的方式，或者是他们也不太会用，就变成我要帮他们用，然后觉得那过程真的是、是一个 EQ 的考验。
为什么是 EQ？
我把那个查好诊所贴给我妈，然后因为我在忙，我就跟她说你打电话去问，然后她后来就说她没有问，因为她不会。我想说有什么好不会的，你就打电话去问，她就会教你了。然后她其实就是懒，那后来不然就是她也会要你那时候是不是要什么健保卡、快筛跟你本人要一起拍照，然后要在同一张照片里面，然后这些东西要拿在一起拍照对他们来说也是困难，因为他们平常就不是会在自拍的人啊，长辈平常就不是会一直自拍，长辈他们通常很多时候是别人帮他们拍照。
哦，也是也是，他们只要摆个手势就好。
那一辈他们可能对手机的使用就是可能会用 LINE， 会打电话，然后我不知道其他的父母厉不厉害，但我父母就是可能顶多玩一个简单的小游戏，就是很基本的功能，然后视讯电话那时候他们可能也不知道不太会操作啊还是什么的，因为诊所的那些 LINE 有些是用那个官方的 LINE AD 去做通话，所以那个方式又有一点不一样，他可能不会有来电的提醒。嗯，对，所以就这些东西要帮他们弄的时候就觉得好麻烦哦，就是自己弄自己的之外后来还要帮他们弄。
他们不是已经要隔离了吗？所以你也不能跟他们接触，
就变成你要口述教他用，然后他们就一天到晚很想要跟你讲怎么用或是拿给你用，然后你要把他们劝退回去，然后或者是说他们就会想要离开房间到客厅，然后说要吃饭，就叫他们回去。他就说那你以前怎么撑过的？我是说你不要以为别人中过就没事欸，你就想要这样跑出来，偶尔会听，然后有的时候没有要听，他走出来的时候我就把东西拿着上去说我不要跟你们同一桌吃饭，我就走了。然后他们才说好啦好啦，我回去啦我回去啦。
是他们就是硬要出来，就是待在房间真的太无聊了是不是？
对，然后或者是说我就觉得你竟然如果不想要在里面吃，你就不要吃那种汤汤水水会热的东西，因为那时候那时候是我爸帮我妈准备那种热的汤面，他就说在里面没有办法吃，可能因为在房间里面就是那种简易的小桌子跟在餐桌吃又不一样，然后心想说那你就不要吃这种东西啊。然后这周末又叫我买小火锅回家，好，我就买回家，我想说应该是他会盛了拿给他进去里面吃，结果就是因为我拿回家之后我就先去上楼洗手啊换衣服什么的，然后一出来看到全部人都给我坐在客厅的时候，我就说所以现在是怎样，你们要在这里吃是不是，那我盛一盛我自己上去吃。然后后来我家人就自己，他确诊的那个人他就自己走回房间吃了，然后叫另外人帮他盛，这样
真的很不受控啊，他们就是各种缝隙就想要出来外面吃，
非常非常失控啊。所以后来我就觉得我真的有点懒得讲他们，我就算了，如果你们要在那边那我就不要跟你们一起吃饭，或者是我就在外面吃饭，你如果早点跟我讲我就不跟你们一起吃饭，
就只能这样子。
对，已经跟你们讲过就是不要以为你中了另外一个中那你现在就没事，然后他就说有啊我有去问中医，中医就说除非你抵抗力非常的差不然不会，我就说随便你，反正我已经跟你讲过了，那你自己口罩要戴不戴你就自己决定。
他们有好好戴口罩吗？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好好戴口罩，毕竟我看不到，在客厅的时候是有，进房间我就不知道，因为他们就不分开房间啊，就是一个先中然后已经解隔另外一个才中，然后他就说这样另外一个房间没有冷气，我想说那一开始第一次我妈先确诊我爸在房间他不是一样没冷气，那我妈确诊的时候他就说不要他们要睡同一间，我说随便你们，你们不听就算了，
真的很失控耶。
我就每天回家看到他们只要就怎样我就是一把火啊，就觉得这到底是怎样，你新闻在播然后你都是播有声音你都没有在听就对了。
所以他们之前有怕的要死吗？
他们没有怕的要死啊，可是我就觉得说那中了为什么你不要照政策，你们就是要分开房间，那你觉得你已经 中过了，然后同一间房间没关系。
对啊，那个其实就是可能会重复感染的啊。
他们讲不听啊，然后就觉得很生气，
心好累哦。
对，真的，然后就觉得万丈，你们是弄到我哎、欸。
对啊，因为你其实已经又过一阵子了，所以说不定那个病毒株是不一样的、啊。
我就觉得说，就是都讲不听，然后我后来觉得算了，我已经告诉你，如果你真的不听，我也不想要去改变你，我就改变我自己，我就是不要跟你们吃饭，然后就是在外面吃。那你们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你要什么东西我就准备。那多说什么，我讲了你不听，那就算了。
嗯，反正回家你就直接回房间好了，不然怎么办？
对啊，都讲不听啊，或者是讲会听一下，然后之后又再出现，然后就觉得哇塞，这些长辈真的是
好失控哦，
就是很像小朋友。
对啊，好像比小朋友还难控制，因为小朋友你还可以说你给我回去，
很欢啊。对，有啦，后来他们会回去，就是我当我离开的时候，算了，随便你们，我就走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好吧，他们好像真的这样不行。可是那时候前面你已经让人家是不舒服啦，就是你已经让我觉得说我在生气，或者是我觉得你们这样行为是不好的，你们才要改。
对啊，就是一定要到最后这一步了，就是你说算了算了算了，你已经要放弃的时候，他们才要回去。
真的，幸好已经2个7天都结束了，我真的觉得是非常的累。嗯，
哦，对了，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在确诊的第零天，欸，第一天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有约要见面嘛，跟那个三弟，跟美国俄阿珍的三弟要见面，结果我竟然就前一天就确诊，我真的傻爆眼欸。
你真的很衰欸。
对啊，我本来想说那个三弟好不容易从美国回来，然后我们刚好有一个空档可以见面，而且我们时间超难巧的，就是我们那时候从什么时候5月就开始巧，然后就巧6月的时间，
因为他要隔离7天，然后后面的7天可能就也不能去餐厅啊干嘛的，所以我们在想那到底要怎么办。
对，然后我们又在就是坐在不同的县市，然后最后约在台南，结果我居然不能进，我真的不爽欸。
可是我觉得那个约的地点真的非常好，因为我们是约在那个台南的 Outlet， 所以就是高铁出来之后我们就是可以在那边待很久，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去，我那天真的是也是很累耶，因为我那天是12点工作结束，然后我就从丰原杀到高铁站，然后大概40-50分钟的车程吧，我就到高铁站，然后我就去搭车，我到我12点工作结束，我2点多就到台南了。
天哪，这也是蛮赶的，然后就在那边吃饭。
对，我就跟三弟在那边吃饭，因为那时候他也是问说，欸，他有前几天见面的朋友确诊，然后会不会担心，然后就想说应该还好吧。
然后下午傍晚的时候，三弟跟木就搭着计程车就跑到我家来，空投食物给我，我觉得很感动。
这我们都送甜点。
对，可是因为居隔期间要吃甜点会觉得好像有点无理取闹嘛，就是说我想吃甜点
就是有点难叫别人再买，因为就觉得好像就只能吃正餐。
对啊，就是你解决正餐就已经蛮麻烦别人了，你就不好意思说我可不可以吃个下午茶，想吃个甜的那个冰的什么东西，这样子不行啊。
那你最满意的是什么
啊？你是说你们送来的东西吗？
对啊，我们送了4样吧。
我最喜欢柠檬塔。
对，我觉得那个柠檬塔蛮好吃的，它是蛮酸的，可是你觉得还好。
对，因为你那时候跟我说很酸，然后不太，然后我就觉得有点期待，因为我蛮喜欢吃柠檬塔的，结果我一吃就好像还好，没有到很酸。
可是它不甜啊，有些是酸酸甜甜的。
它有甜啊，我觉得它有甜欸。
啊，像我跟三弟吃的跟你吃的不一样欸。
还是我不知道会不会冰了一天之后，因为我冰冷冻，不知道会不会冰了一天之后好啊酸度会减低。
欸，有可能，因为我们吃的时候其实已经解冻有一点久了，因为我们是去吃饭完之后我们就去美食街买饮料，然后就在那边聊天，就是在坐在美食街聊天，我们也没什么去逛街，我们就是坐在美食街喝饮料然后吃甜点，然后吃完甜点之后呢又再去买甜点吃，因为我从台中带柠檬塔上去然后下去，然后詹弟从高雄带那个他们家附近很好吃的甜点来，然后我们又在 Outlet 里面买了泡芙，所以我们又是正餐吃完之后就都一直坐在那边吃甜点。
那你第一次见到三弟的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他就是很像大学生，很青春，然后我们就
真的他听到应该很开心吧。
我觉得跟 Podcaster 见面都这样，欸，就是都是一种我们好像已经认识很久，然后那个见面的聊天跟对话都不会是尴尬的，都很 自在，然后都非常的流畅，仿佛我们就是很久没见的好朋友，但是我们才第一次见面。
而且你最近不是还陆陆续续有跟美乐妮还有 Liz 见面吗？
我就是草木谈心的公关啊，都我就会去找其他人见面，就是我去台北或是我有去哪里的时候就会找大家见面。然后美乐妮就说已经半年咯，你说今年要见面那还剩下半年哦。
对，他上次还催我说诶 ,2022 已经过一半了哟。
对啊，我还见了他两次，然后我跟他合照的时候还要把草的照片拿出来。
对，我每次都有跟你们合照，觉得很好笑。
对。那时候我跟那个山地，我们就是在那个什么，在 Outlet 玩之后，我们就是在汤姆熊玩，就是玩了一下之后才去找你。
我知道你们有说。
对。
好啦，总之就是很感谢你跟山地还特地送甜点过来，我觉得很感动，就是很幸福诶，就是居隔的时候有人特地从遥远的地方送东西来，然后你们那时候就搭计程车来，跟计程车司机说等一下送完之后才走，
就是很闹啊，因为我们就是还到对面才能够看到楼上的他。
对，然后我还跟你们讲说，就是那个这边很难叫计程车，所以你不要放那计程车走，要请他等一下。
对，然后司机就说哈，真的这么快耶，就是我们就是应该停留不到十分钟吧。
对啊，因为我们也没办法讲话，又那么远，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喉咙很痛了，就是没有办法大声讲话，所以就只能这样子。
就是一个很闹，很像就是你被隔离在饭店还是什么，然后要跟大家打招呼。
对啊，很好笑。好，那个确诊就差不多这样子。
这样你要难以启齿的事情要开始了是吗？
也没有很难啊，我觉得还好啊，就是我们要进入下一趴了吗？
好啊，因为想说你感觉有点好像难以启齿的感觉。
你现在在擤鼻涕吗？
对啊，可是我有离麦克风远一点。
我想说我现在要来那个播报你的擤鼻涕的声音。
不用，可以到时候把它
插播的是莫擤鼻涕的声音。
到时候请把它剪掉，我怕大家听了会不舒服。
对啊，那个声音会比较刺耳一点。
对啊，或者是说在听的时候听到那种打喷嚏啊咳嗽什么声音，我怕听起来会觉得不舒服。然后我们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说。
没错，草木要放暑假了。
没错，我们决定要先放一段长假，因为我们觉得就是最近的两个人都是在一个很没有动力吗？
我觉得有耶，就是我觉得那个节目好像进行到一个瓶颈了，就是我们过去可能比较擅长的题目大概都讲的差不多了，接下来如果要做新的题目可能就都要看蛮多资料的，所以最近生活又很忙的状况下就会觉得哦好累哦，每一周要这样子更新，然后我们时间又很难瞧，我觉得有点疲乏啦。
我觉得好像就是要想题目，然后想完题目好不容易想到了，然后要准备，然后要准备就觉得好像有一点累，然后就先算了，然后就一直在这个循环里面。
然后就是会有一种追着跑的感觉吧，就很像以前在读研究所的时候每一周都有那种阅读进度的感觉，然后我们这次每一周都要上架，然后每一周都在做一样的事情，想题目，然后写脚本，录音，剪辑，上架，然后要写东西，这样子就是一直日复一日的循环着，然后等到有一天我们那个库存都差不多用尽又约不出时间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想自暴自弃。
可是之前还会稍微有一点动力轮流写大纲，然后现在就是两个人都刚好同时没什么动力想要写大纲。
对，然后生活又很忙碌，又要再额外花时间写大纲，就觉得真的好累哦。
可是你暑假不是稍微轻松一点吗？
对啊，可是我觉得暑假諮商所的个案好像比较多耶。
是哦，
然后最近又有一些蛮难的个案，我就觉得真的心很累。
所以我们就决定要放假了。
对，就是让我们放假一段时间，然后我们会思考一下接下来复出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调整自己的步调。
那我们还没有想好要放多久，
就是让我们好像身心好好的休息充电一阵子，觉得又有力气可以开始做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了吧。
如果我们停更的期间，我们应该会还是在 IG 上还是会出现啦。
就 IG 应该还是找得到我们啊，但是节目的部分就会暂停一阵子。
而且我觉得好像如果是 IG 上或者是上次用线上的方式跟大家这样聊一聊，我觉得那还好耶，那没有很吃力，而且蛮好玩的，可能因为不用想题目吧。
哦，对啊，想题目真的很讨厌。
或者是那个呢，停更期间就还是会有一次线上这样聊一聊。
我觉得可以来约时间啦，就是如果听众真的很想我们的话，可以用 IG 跟我们说。欸，很想听我们声音怎么办？就是可以去听以前的节目，或者是我们就办一次线上的聚会这样子。
我觉得上次线上聚会蛮好玩的，就是旁边大家真的都会讲话，都不是那种只有我们讲话没有人在旁边刷留言的那种，然后那些刷留言也不是就是像 IG 直播有些就是没什么，有些会是没有什么内容的留言，是大家真的都很认真在听然后回应的那种留言。
对，没错。欸，还是我们可以开直播，其实都可以啊，意思是一样的。
对啊，但是可能还是要约个时间大家比较会出现吧。
嗯，就约个可能大家会比较方便的时间，可是我们通常就不方便。好烦哦。
就可能要下班之后的时间。就是可能我们就是结束之后去睡觉，隔天早上没有太早的行程的时候。
嗯，差不多可能要晚一点的时间，等到大家可能手边的事情也忙完了，可以躺在床上看电视的时间，我们再来直播好了。
对啊，但是直播的时候会不会大家聊的就会比较不自在？
有可能欸，因为直播毕竟比较公开，然后我们上次用那个 Google Meet 的方式，反正就这几个人在看，然后人数也没有到很多，其实也不少啦，
可是大家非常自在啊。
嗯，大家也会开麦克风讲话，然后会在上面留言问问题什么之类的，都会。
好，我们就再想一下。
嗯，然后我觉得欸，我们现在已经多久了？两年又三个月
差不多。
其实真的也蛮久了欸，我真的也没想到我们做这个会做那么久。
你原本想说做多久？
我可能没有想说会做多久，可是没想到一晃眼就已经两年多了，而且我本来想说我不知道 Podcast 这个东西它会红多久，可是好像到现在都还是有新节目在产生，然后还是有一定的听众数在听。
可能就很像 YouTube 一样吧，就还是会一直有新的人出来做节目，但是做完之后存活多久又另外一回事。
然后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感觉到就是 Podcast 的成长好像已经进入一个高原期了。有时候我们会有点觉得啊，看那个还是有这么多的人一直在加进来听，我们就会有点动力，但是现在进入高原期我们可能就也会有一点弹性疲乏了。
因为节目太多了，也有听众会说就是会听，但可能不会是可能第一时间听，或者是不会这么早听，可能就是把其他可能最近比较喜欢的，就是可能有不同的排序听完之后才会听。
然后我们也很几乎是不太会上榜了，对不对？
好像已经很久没有了，那件事情我已经就是后来就没有再看了。
对，我也没有再看了，可是偶尔看一下好像真的就是不会上榜。因为前面真的太多太多厉害的节目了，我们这种小型的节目实在是
挤不上去。
嗯，无法竞争这样子。
没错，
但是也没关系啦，我们有一群人一直有在听。上次那个恋爱信箱已经过很久的恋爱信箱终于轮到他了，然后他后来跟我们讲还有在听，就觉得超感动。
对啊，
大概又过了多久？可能一年半的吧。
他是2020的投稿。
对，就过了一年半，好可怕。
结果他的恋爱信箱就是上了之后他就不会再听了，因为他就是要等他的什么时候上，然后上完了，好，我的目标已经结束了，我就不听了。
啊，他有这样讲？
没有
啦，
那是我说的啦，我自己乱说，
哦，
就是会一直听，是因为我要等我的什么时候会出现，就像是可能你要什么写信，然后要干嘛，要人家念出来的时候，你就会一直锁定，你要一直等到你的什么时候会出现，然后出现完之后，好像心里的那个结就结束了嘛，或是心中的石头就放下了。
欸，那他等我们一年半也是很感人呢。
没有啦，他应该不会这样，是我自己乱说的。
因为我不知道就是其他恋爱信箱的作者听到的感觉是什么，就是已经真的过蛮久了，然后关系可能也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在那么久之后又听到，说不定也已经分手之类的，或是问题早就已经解决了。
可是不管怎么样，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看见？就算分手了，然后可能听到的时候就会更释怀吗？或者是觉得说，哦，原来当初 可能是因为这样，然后会走到这一步，也蛮能够理解的，或者是也好像也只能这样，或者是哦，原来当初卡在这边，然后现在度过了，
而且可以听到另外一个角度看事情。而且我觉得恋爱现象很有趣的地方就是，有时候这故事分明就是别人的，然后其他人也会觉得蛮有共鸣的，或者是他的关系也会得到一些帮助。
没错，
所以那个效益就不会只是在来投稿的那个听众，可能有听到的人也会多多少少从这个故事里面得到一些东西。
因为我之前还说要把恋爱信箱录完，结果根本就录不完。
对啊，我们现在进行大概三分之一真的还很多，救命哦，
好可怕，幸好已经关掉了。
对啊，就接下来如果听众有发现我们已经开始频繁的录恋爱信箱，就是差不多要结束了吧。
我们就是全部都播恋爱信箱然后节目就要收起来了
对之类的。
好，
听众听到这边会不会觉得很感伤？
没有啦，还没有要结束，就是一个暂时的休息。
对，就是我们休息一段时间重整脚步。我觉得蛮多创作者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瓶颈，应该不止我们啊， YouTube 啊或者其他的 Podcaster
社后不理他们也休息了一个月，他们说快休息快休息，这样真的会比较好。然后美乐妮也说赶快放假，不然真的你想放就放，不要再盯在那边。
嗯，真的好。所以
干嘛？你要哭了是不是？
没有啦，有什么好哭的？我很开心，我要放假了、欸。
你刚刚听起来仿佛一副哽咽的感觉。
没有，我刚喝了一口那个燕麦欧蕾，
想说是要哭了是吗？是一个什么毕业感言要哭了这样？
也没有啊，我们不就是放个暑假而已，还没有要毕业，好不好？
对啊，好啦，那就大家可以密切锁定我们的 IG， 我们还是会出现在上面，或者是。如果有想要我们在停更的中间办线上的活动，可以再跟我们说。办实体活动应该有点难啦、啊、因为吵的时间应该比较难。
对，现在时间好像真的蛮难巧的。
对，
好哦。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段期间也请大家好好照顾自己，然后如果你也需要放个假的话，也帮自己安排像我们一样，我觉得好好的休息是很重要的事情啊，就是当我们觉得身心很耗竭的时候，其实在做那件事情都是在把自己榨干的那种感觉。可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好的循环，就是当你一直在榨干的感觉的时候，可能你后面的产值啊什么都会下降，所以好好的休息很重要。所以请听众帮我们去休息我相信听众就是会应该是蛮支持我们休息的吧，因为大家应该也知道说每个人都有需要休息的时候。
嗯，好，那我们就因为休息所以就会变成第二季了，对不对？
对，可能我们就会下次从第二季开始。
那我们就第二季见咯，大家拜拜
拜拜。